欢迎收听 Out China 电台，我是 Ashley。 这是一档关于中国酷儿在全球流动性生活方式的播客节目。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我想带你一起探索 in between 的身份认同，看看大家是如何创造一种跨国性的自洽的小世界。这集呢，我和我的朋友 K 非常天马行空的聊了个天。 K 是重庆人，在广州念了本科，后来去新加坡读书，最后到德国读了化学博士。他在17岁的时候发现自己喜欢女生，想和身边的人倾诉，于是就告诉了亲近的表姐，但是表姐转身就把他给卖了，告诉了他的妈妈，所以他被迫出轨。所以他早早就有了自己努力打怪升级实现经济独立的决心。我们从他选择到德国学习化学这个决定聊起。
我学的是化学吗？这种天坑专业就是在全世界就业和薪酬都很惨淡，然后德国因为是老牌的那种科研大国，然后就是很例外，就是你这种天坑专业也能有很好的待遇，就是大多数国家其实都是你学商科工资是最高的，然后就业需求也是最旺盛的。德国的话就是一碗水端平，然后像这种理工科的话就业都还甚至还不错，然后待遇甚至会比商科的人赚的还要多，而且他的移民政策很友好，就是你如果有德国的学位，本科或者硕士学位，然后你拿到这个学位之后是有18个月的找工作签证，就很充裕。然后你拿到一份全职工作之后，你持有这个工作签证，然后工作满2年就可以拿申请永居了。然后如果你薪酬足够高，好像是就理工科专业的话是大概是5万还是6万的一个门槛，就年薪5万或者6万就可以拿欧盟蓝卡，然后拿蓝卡的话是21个月加上德语 B1 的水平就可以申请欧盟永居了。因为德国这边读博士也算是工作，如果你是拿着大学的教职合同的话，所以读博期间就可以拿永居，但是如果你是拿奖学金的话就不行，因为奖学金是学生签证不是工作签证。
那德国它本身学费贵吗？我就在想说拿值不值得拿这个奖学金，因为我只在法国，对欧洲的话只在法国待过，因为法国如果你是公立学校其实你只要交一个注册费。
对对对，德国也是、德国的公立学校本科和硕士都几乎是不用学费的，就每个学期交200欧左右的注册费就好了。所以我周围很多就是没有什么家底的人想要靠自己然后去学自己想学的专业，就会说来德国重新读本科，然后就可以什么专业都可以选。但是德国现在那个巴登符腾堡州是要开始收学费了、已经在收学费了，然后那个慕尼黑工大也开始收学费了，就是极个别的学校，但是还是有很多免学费的学校。对，因为德国这个免学费就是声名远扬，所以很多国际学生过来蹭教育资源，然后现在所以他们就一直在讨论要收学费的事情。
现在收学费贵吗？
一学期好像是1000多欧吧，也没有很贵，就比英美还是便宜
很
多。
没有
很
贵。
对，
你知道美国真的不用讲了。
美国的话就是我之前就问我妈说我能不能申请美国学校，她说我们卖房子也会供你去读书的。我心想这个我可受不起，把房子卖了然后你们老了住哪儿。
美国真的太贵了，一学期我当时学费可能是3万刀，对，一年的学费可能3万刀，但我还是研究生而已，本科可能都不止。我记得我当时好像想要说哎，我电影梦哦，我想再读一个学位，然后去查纽约大学电影专业的本科一年学费好像是53000，然后他好像读四五年之类的。然后就那我们来聊聊德国吧，就是首先德语说说吧。但当时你选德国之前没有想过德语有多难吗？反正我是觉得德语也太难了。
我来欧洲之前对欧洲一无所知，就是我周围很多人都很迷欧洲，就很喜欢德国啊法国啊什么的，但是我当时就对欧洲一点了解都没有。然后我就是硕士论文来德国的时候是8个月嘛，然后当时一句德语都不会，然后我去逛超市哦，就是找人一个词都不认识，每天拿到那个 Google Translate 在那扫，然后什么东西都找不到，什么买个鸡蛋也找不到地方，买个糖也找不到地方，然后每次进超市没有1小时都出不来。
Oh no！
对，就是那抓下的8个月，让我知道我回来读博的话，我是一定要学德语的。所以我甚至博士还没入职哦，就已经在夏天的时候报了一个强化班，就 intensive 的那种，去就每天上4个小时的德语课。
对，我非常能理解这种不会语言 在一个陌生国家生活的感受，我的体验是非常非常差的，因为 我只学了一个月德语就过来了，至少还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对吧，就是还能稍微摸一点，就是稍微了解一点，但是每次在收银台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傻子，然后在别的地方就很怕犯错。我就记得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去宜家买东西，然后因为去宜家必做项目就是要买一个很便宜的冰激凌嘛，就是那个甜筒，是不是？
对。
然后我就想说，哦，我去买完家具之后，我就要去买个甜筒。然后买完甜筒之后，我就是给他卡嘛，然后他给了我一个 token，
对，一个硬币，我当时也很懵，这是什么东西？
对，在中国或美国的话，你就给他钱，然后他给你冰激凌，对吧？就是钱冰激凌。但是这里我给了他钱，他给了我一个游戏币这样的东西，我说干嘛？然后他德语输出一通，我说I don't speak German， 然后他就看起来有点不耐烦，然后后面排队很多人，他就说啊，你要去那边那个机器那边，你要把这个东西投进去，然后你自己拿那个弹筒下面的那个空，然后你自己去手动接冰激凌。
对对对，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打冰淇淋，
我也是人生第一次。然后后来我就走过去，然后他还有点觉得说你好傻，然后他说不是这边是那边，然后所有那边排队的人都一起看向我，然后那个时候社恐都犯了，你知道吗？就是我虽然是个艺人，但是我也会社恐的好吗？我前几天有一次社恐经历，就是我按了 stop， 就是想要下车那一站，但是那个车人非常少，然后车门开了，我发现我好像早按了一站，但是我还是下车了
啊！我那种时候我就直接装傻，然后就装没有按，然后就
我毕竟不是老刘德华，我还是一个新人，然后我的社恐发作，然后我就下车自己走了一站路，我就觉得很傻逼。Yeah， 对，我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不爽，我想说我都三十岁的人了，我居然在宜家买冰激凌感觉到那么的局促。我就非常不喜欢这种，就是感觉所有一切东西都跟我有一层烟雾障，就有个 smoke screen around me。
对，真的是这种感觉，我在这个状态生活了可能有三四年吧。
哇，你好能熬哦。
我后面有个对策，就是说我不管做什么事情，我出门之前我先在网上把它查好，就是这个事情怎么弄，然后你用德语的时候它会出来很多教程，就是德语世界所有东西都会有教程，包括那种官方的东西，比如说疫情那个 lockdown 期间，然后就晚上有宵禁，然后什么情况可以出门，他会写的非常的细，给你写可能有三十种例外，比如说你要去遛狗，或者你要去买药，包括你要买什么样的药，买哪种药才可以出门。然后我不管做什么，就是只要是我没做过的事情，我就会先在网上把那个教程看完，可能花几个小时吧看好了，然后胸有成竹的去做这个事情，然后
哇，
然后可以不跟人说话的事情就尽量在网上把它办好，就是避免一切跟人接触的机会，就会越来越矮，但是生活所迫，因为有语言障碍。
天哪，我觉得好辛苦哦！就比如说我现在这边垃圾分类，
我
就
我经常被德国人教育怎么做垃圾分类，然后每个人说的方法都不一样，我最后就直接去那个垃圾处理的网站上看好它的分类，然后把它记住。
你这是博士才能做这种事情吧？
就是很 nerdy 的解决方案。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说跟人说话会比较好，但是我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很喜欢跟人。交流，然后又有语言障碍，我就会说那我自己看好了就完事了。
嗯哼，是，反正我是很受震撼，因为我住的这个小区垃圾箱居然没有玻璃瓶，就是下面有可以 al papier 是纸箱，然后厨余垃圾，黄色的塑料的，红色的纸箱，黑色的厨余的，但是比如说你玻璃瓶，你我就得
玻璃瓶是按片区划分的，每个片区会有指定的垃圾桶。
对，
然后这个垃圾桶你可以在网上查到它在每个国家是怎么分布的。
没错，我就是震惊，我就是问我当地那个朋友，他说哦，给你发个网站上面个地图，你可以看你家最近的玻璃回收箱在哪里。
但是作为一个外国人，你根本不知道会有这种网站呢、啊、就很荒谬。
对啊，然后玻璃还有白色的玻璃和彩色的玻璃。
哦，我们德国分了三种颜色，白色和绿色和棕色。
Oh my god， 这个真的是有道理的吗？这样分？
绿色和棕色很难分啊，所以就是最后做出来的玻璃也不纯色，所以就越来越串，越来越串，然后就分不清楚。
啊，是，我觉得真的是对于哇外国人生活的很多小障碍，不止小障碍，就一点点事情。但是你这样精神状态还 OK 的吗？你就是经过三年这样的洗礼，我三个月已经不行了，然后我跑路了。
但是在德国真的会很累，就精神压力很大。我每次回国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放松，然后一睡就可以睡十几个小时，就是每次回国都会昏睡。对，因为就是整个精神是紧绷的，然后突然松下来，然后就可以睡好久好久。
是，就我觉得民族特性这个事情还是蛮真实的。 对，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去南欧旅行嘛，去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去了那边之后有可能是度假是一方面哦，而且但是我觉得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那边一直有阳光，然后那边的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外方的语言，然后餐厅也吵吵闹闹的，然后别人跟你开玩笑啊什么之类的，就觉得哎哦，
德国生活久了我都忘了这个不是常态。然后就是我最近工作，就是我很多从外面从世界各地搬来德国的同事，然后他们就文化冲击很大，然后我才想起来，哦，原来我当初是这样过来的。
是是，就是你真的在这边，对，你在某种环境里面浸润久了，你就会发现，哦，你已经把这个东西当成你的 norm， 但其实在世界别的地方这个不 normal， 一点都不 normal。 因为我昨天还在跟我一个华裔，就是他从美国来的一个同事聊天嘛，他是出生在加州，后来在上海又居住了大概八九年，然后现在在奥地利嘛。我说，哎，你前段时间回加州感觉怎么样？他说美国是蛮好的，但是我永远不会再想回去了，因为那边太危险了。他说我不想生活在一个都有枪支，然后到处有很多就是总是让人觉得很神经紧绷的地方。我就想说啊，我在美国天天，比如说我在纽约地铁天天见到流浪汉，天天见到精神有点错乱的人对你大吼大叫啊，然后时刻会有枪击的危险，尤其作为一个亚洲女性，我在美国生活时时刻刻都是很紧张的。但我好像因为在那边生活，所以就觉得说啊，生活本该如此啊，就这就是一个枪支泛滥的地方，然后不安全感是正常的。但是来了这边之后就觉得，就虽然作为亚洲女性还是会有不安全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总体而言真的是比美国要安全放松太多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不同人来说，你这个 norm 是不一样，但是人又是一个适应性极强的动物，其实你在某些地方住久了以后，你就发现说啊，我也能习惯接受。所以我觉得真的挺不一样的，
就有些时候觉得说，哦，这个社会允许我作为一个很特立独行的人存在着，没有人干涉我的任何生活方式，我觉得简直，就还可以。
是因为毕竟这个是你最想要的，对，其实就是价值排序啦。
但是很多时候还是会有离开的冲动，就是经常会被一些傻逼德国人气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啊
，I know， 是。因为从我自己经历的话，就是我很多在加州生活的朋友，他们对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就是深恶痛绝，觉得好脏好乱好吵，没有大自然你怎么可以在这种地方生活下去。但是 you know， 在纽约的人又不会想要去加州，然后在欧洲的人可能也不会想去美国，在美国
我内心就很还是很向往纽约的，只是可能就没有很有那个魄力去做出这个改变吧。
那说到这个，我们就可以来说说为什么没有这个魄力做出改变。
我在豆瓣上关注了好多在北美的友邻，有啊，那种生活好丰富，真的不一样。
我觉得确实大城市的文化生活是无可比拟的，但是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又是太高太高。我现在也在纠结要不要回纽约，因为我觉得纽约的房租实在是太贵了。
嗯，
像我自己个人的经验的话，是我在纽约我一个人住一个很小的 studio， 就是没有客厅的，就只是你进门之后所见即所得，就是一个地方放书桌，旁边是床，然后旁边有个小厨房还有厕所，大概也就30平米。它是在曼哈顿比较市中心的位置，但是 又离地铁站挺远的，我走路要走十几分钟。晚上10点之前是有公交车，但是晚上10点钟之后基本上没什么公交车，所以在尤其是在冬天和暴雨天走这十几分钟真的是要了老命了。对，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我当时房租是要$2500左右，
17000多。
对，17000多。是，当然主要是因为这个 location 了，但是纽约真的就是 租房成本非常贵。我当时去的时候还是疫情，2021年的时候搬过去，然后疫情的时候他还打折了，说什么免2个月的房租，但是疫情结束之后2022年所有房价就开始疯涨，非常的夸张。就是大家就说去纽约你就要 hustle， 就是 New York will grind you， 就是因为生活成本太高了嘛。而且吃东西也很贵，买日常用品也很贵。我反正是来到这边之后就得到了极大的震撼，因为比如说买个牛奶在那边就是5欧，不是5欧啦，5块几刀，
这边是8毛。
是，然后买鸡蛋一个 dozen 12颗，如果是有机鸡蛋，我记得当时我在 Whole Foods 那个超市里面买，之前是好像4块几可以买到，然后有一度涨到7块几，我觉得我连有机的走地鸡蛋都吃不起了。
这边3欧。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真的是美国的
对，就是我租房的话对自己要求就是说那个房租不能超过我收入三分之一，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比较可持续的支出，因为我还是想要攒点备用金，就是我从大学开始就一直在攒钱，就是如果有一天我又被踢爆柜门的话，我就可以有魄力的走掉，而且越活越抠门，抠得令人发指那样。
怎么说，
就我拖鞋已经掉了大半个鞋底了还在穿。
但我觉得主要是欧洲也没有人管啊，就是大家都就没有什么别人注视的目光感觉。
嗯，是，主要是德国没人管，就是你穿的多么挫都不会有人管，因为总有个人穿更挫，而且那种教授什么的都穿冲锋衣，背个户外包走来走去。
啊，真的吗？
反正我们做理工科的，大家就不管你是高管还是基层的民工，全部都是冲锋衣、户外包。
嗯，对。但是我觉得总体而言，反正尤其是像德奥的话，房租是挺便宜的。如果不是柏林这样的大城市的话，是不是？
柏林其实前几年都还是德国的房市洼地，然后这几年一下就蹭上去了。我住的虽然都是比较小的城市，但是在德国来说也算是二线城市了呢。像斯图加特的话，就这几年房价也很贵。斯图加特如果你是要一个人住，可能比如说30到50平的话，每个月房租也要1000多欧呢。
哦，好贵哦。
对，所以我读博的时候是没有足够的预算去一个人住的，只能跟人一起合租，一个房间是500-600欧一个月这样子。
嗯哼嗯哼。
现在可能要600多了。
嗯,
然后我现在搬到就是那个北威州，然后杜塞的话我运气很好，我现在是一个人住的50平的房子，然后一个月总开支就是包括所有的支出，包括电费啊、网费啊、各种乱七八糟的杂费，大概是800欧一个月。我待过的地方都还挺便宜的，包括我之前在新加坡的时候，我跟我当时的初恋视频，他在香港，然后我在新加坡，然后给他看，他说我操，我操，你们楼道都比我家客厅要大。
香港真的是 notoriously
贵，然后当时就是我的房子可能就是他的一个零头这样子。
是是是，就是香港我看到那些什么 cage home 啊那种房子，我觉得真的是 crazy。 纽约也是有很多很小的地方，然后我在 LA 生活的时候，虽然 LA 也房租挺贵，但是它贵有就算是贵的话，你大多数地方还是非常 spacious 的。就我当时在 LA 住的一个 one bedroom one bathroom 一室一厅那种，就2000刀嘛，2000刀，那个也是好几年前的价格了。那个地方的 location 又不错，而且还自带游泳池和那个 jacuzzi， 就是那种按摩泳池。但是那个是在洛杉矶，有点像，也不能说是标配吧。但因为洛杉矶地广人稀，嗯，然后所以这种公寓楼就算是房租贵一点，但基本上面积还是大的。就是所以你生活在那边还是有那种比较 spacious， 就比较。对，有比较充沛的感觉，而且天气又很好，所以大自然又是你的后花园的感觉。但是在纽约就没办法，太小太小了。但大家都是住的很小的嘛，如果不是有矿的话，所以就真的就是在纽约这样的地方住过了之后，我就会有这种匮乏感，就觉得哦，原来一个人的居住空间其实对人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它是你的小小 haven 嘛，像是你的一个小的港湾。
尤其是疫情之后，大家会觉得空间更重要吧，就是。之前每天出门都还不觉得，
嗯，
然后你被关在家里几个月不能出门的话，那个空间，
对，所以就这方面来说，我确实能够理解很多人想要离开大城市的心情。
我是一个很向往大城市的人，但是就是因为工作所限，没有办法去那种超级大城市。
嗯，明白。 OK， 那房租之外的话可以说说气候。
德国每年 有6个月都是冬天。就什么下午5点天就黑了，然后8点才天亮，就是出去上班也是黑的，回来下班回来还是黑的，然后有太阳的2-3个小时都在搬砖，就没有时间看外面的太阳。
哎，那现在我们 jump back 聊聊自己的博士生活吗？因为博士是一个很大 commitment， 而且博士的depression rate 很高，这都是我从豆瓣上看来的，就是感觉，然后就感觉博士的生活很不易啊。
年轻的时候比较吃苦耐劳，就去做一下，挑战一下自己，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蛮有意义的那种感觉吧，就是说为就是拓展人类知识的边界这种事情，感觉
有那么大的崇高抱负吗？
对，曾经是个很理想主义的人，一直到自己被博士逼疯，然后就发现嗯，都是浮云，
都不想拓展人类的边，就人类知识的边界了。
嗯，20几岁的时候就觉得说要做一些 比较伟大的事情，就是觉得说不能一辈子就是吃喝玩乐然后什么都不留下。
天哪，你不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博士这么说。哎，
下定决心要读博的人其实都是很都是会比较理想主义，而且是有很大的决心的，不然你不会去做这个决定。如果你在纠结要不要读博的时候很纠结的话，其实你就不会去做这个决定了。
但后来怎么会慢慢被磨掉的呢？
对，因为我当时就德国的那个读博跟美国挺不一样的。美国的制度是就是你要先读一两年，上一两年课，然后参加资格考试，然后再而且还会在不同的教授的组去做一些类似于实习什么的，然后找到比较对合适方向合适的组，然后再开始正式做你的研究。然后德国这边的话就是要求你要有硕士学位，然后他对你的预期就是说你拿到硕士学位之后你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可以做研究的人了。所以读博期间他不会再给你很多的那个输入，就是他要求你上岗就已经可以开始输出了，就是做一个独立的研究者，自己去找课题，自己去开展你的研究，做计划什么的。对，可能我是有这样一个冲击吧，可能之前我会期望说那我可能前面一两年还是在学东西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教授对我的预期就是我已经可以一定程度上独立工作了，然后我就非常的抓瞎。然后最糟糕的时候就是说那个疫情期间 lockdown， 然后就 home office， 然后我每天在电脑前面枯坐十几个小时，一个字写不出来。就做学术人其实大多数 mental health 都很糟糕，因为你首先其实大多数压力都是你自己给到自己的，因为你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对自己已经有很高的期许了，你觉得你要做出一片成绩，然后你没有做到自己想象中的百分之百的话，你就会不断的处于自责的状态，就算周围所有人都跟你说你做得很好，你也不会觉得那是真话。对，包括我前面人生的二十几年都没有了解过怎么去自我照顾，所以我是到那个阶段然后开始看心理咨询，然后才开始知道怎么样去支持自己的情绪系统，怎么去照顾自己，开导自己，跟自己相处和对话。对，我跟教授坦白说我抑郁症了，然后他也就很宽容，然后就是让我用自己的节奏慢慢去回来。对，而且那个事情就是那一整个过程之后，我觉得现在很难有什么东西可以再把我打倒了。
天哪，哇，那你想说说你自己那个抑郁症的这个经历吗？
那个时候已经紧张到就是不会给自己任何的空间去享受那个生活。对，包括我的咨询师之前给我布置的任务就是什么，你要抽比如说一整天，然后你不要去有目的性的，不要有任何目的性的去做事情。因为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有目的性的，比如说我在学一门语言，或者我要学一个什么技术，或者了解一个什么知识，就是我没有那种什么纯躺平或者去泡温泉享受的时间，我就所有时间都在想要学东西或者有产出。他就说你这一天你就不要带任何目的性，你就纯粹是无所事事的放空，或者去享受那个时间，就是你就不要带任何目的性的去做饭啊什么的。
哦，就是享受无聊。
对对对，
这个也是我最近我去了波尔图之后我感觉我学到的耶，就是你要真的就我旅行的时候我就还会在想说啊，我接下来没有工作啊，我在这边干什么？可能我就是这种自我驱动卷自己的人，然后就是没有办法闲下来，中式的好学生心态吗？
嗯，对，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就是对自己会有很高的期许。
嗯哼，是，对，但是后来我就会发现，就是无聊其实是有用的，就这个有用不一定是功利的用处，但其实我觉得真的你人就是因为无聊你会把自己给清空，然后你就像个容器，你才会有机会让新的一些想法新的一些感受进来，但这个东西的结果又不是那么的直观的。就这个最近我还有另外一个感触，就是我去健身嘛，因为我一直很讨厌举铁，但是我现在后来慢慢会体会到举铁的美妙，然后我就会发现你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有在发生，但它其实在发生，就是它没有一个很直观的反馈给你，但是你要去相信你做的这一切事情都是有意义的。
就是你举铁的时候其实肌肉会充血，然后有一种那种泵感。
yeah，所以我不喜欢攀岩嘛，你懂了吗？我不喜欢攀岩的原因，
攀岩也是一种很自虐的运动。
是啊，不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攀岩的？
嗯，五年前了。对，我就是一直很喜欢看那种登山的纪录片，就是一看就会无法自拔，就整个人被吸进去，然后当时觉得说自己很胖，然后力量又很差，就不敢开始，然后后面觉得说我就一直拖拖了其实有两三年了，就是再不开始这辈子都不会开始了，然后我就报了学校的攀岩课，然后去爬了一次之后就上瘾了，就觉得哇，就是感觉就对了，可能跟你接触到跳舞一样，就觉得说就那一下就再也不想停下来了，然后就开始爬。
是的，那你回答我一下，为什么那么多拉拉攀岩啊？
我觉得攀岩是一项很赋权的运动，就是那个 empowering 的那个赋权， 就是你永远都能，你身体会给你很多惊喜，你会做出很多你觉得你做不到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于受世俗压迫的女性来说是一个非常棒的东西，很解放的。
嗯，
对，就是大多数女生会觉得说自己不够强壮，然后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但是攀岩就是一个不断突破自己极限的运动，就你的晋级爬得更好，就是说你去做到一些你之前觉得自己肯定做不到的动作，而且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点变得更强，而且你可以衡量它，然后要里面也有很多思考和朋友的互动什么的，就是互帮互助，就是每个人看到一个线路，你的解法会不一样啊，大家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每个人贡献一小部分，然后就把这个线给凑出来了。
嗯 ，I see。
对，他讲究的不是一个绝对力量，是一种跟你自己身体的平衡，就是说你就算个子很小，力气很小，但是它是一个基于自重的运动嘛，就是可能1.5米个子很小，然后很瘦弱的女生她也可以爬得很好。所以它是一个跟自己的运动，不是在跟人比，然后也没有说你一个什么样的身体一定会有优势，所以它是一个很公平的运动，就是一个就是很多女性甚至会爬得比男性还要好，因为她身体的柔韧度很好，然后身体的感觉很好，这样子跳舞也很棒啊。
对呀、啊，可是因为跳舞这个兴趣爱好它本来就是从黑人从有色人种社群里面出来的，但不一样啊，如果跳舞最早之前什么芭蕾啊什么现代舞还是比较白的，但是街舞它就是非常的 people of color， 然后非常的少数族裔，所以这个社群我在里面就觉得如鱼得水，呼吸自在，很顺畅，是因为白也不是说白人很少吧，但它本来就是一个从街头出来，而且它还有一种去挑战以钱为主导的这种资本主义文化的这个个性， you know， 因为你只需要你的身体，你也不需要什么很昂贵的乐器， right，你也不需要很昂贵的器械 anything， 你只需要你的自己的身体，而且这个街舞为什么叫街舞，因为本来就是从街头大家在路上跳的，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 liberating 非常公平的一个兴趣爱好。
哦，攀岩最开始也是一个非常非主流的运动，就是它在北美的起源就是在优胜美地，然后一群 dirtbag 就是无业青年，也没有稳定的工作，然后穷不拉穷困潦倒，然后每天飞着叶子，然后喝酒，然后到处嗨，然后去爬石头。它最开始也是一个很反主流的运动，然后一直演变了几十年，到现在才变成一项会比较精英一点的运动，是逐渐变成这个样子的。因为你一项运动发展到后面就是一种就是边际效应递减，然后你要想再去推动它就需要更多的训练，所以就会慢慢慢慢的变成一个很精英的运动，因为你要所有时间都投进去，变成全职运动员才可以再去创造记录了，这样子。
继续讲讲衣食住行，那我们可以聊一下出行啊。对，因为我在这边，就像我奥地利的一个生活成本的话，就是我买一张公交的年票是365欧，所以一天只要1欧。
德国的话，如果你是买月票，大概是70-80欧一个月。
哦，挺贵的。
嗯，现在不是有那个49欧月票全国包嘛，但是这个就是打仗之后才开始有的福利，就那个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之后就是能源暴涨，然后大家已经负担不起车票费了，所以才出来，但是在那个之前是70-80欧一个月，然后就是你作为一个社畜你一年通勤就要花700-800欧，而且这个是室内的，如果你住在郊区或者卫星城的话可能月票都要100多欧。
嗯，
然后学生的话是有学期票，可能是300欧半年这样子，然后一年大概是600欧左右。然后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那欧陆的出行成本坐火车一般100欧以内往返都可以，飞机的话也是一般可以控制在200欧以内，除非你去北欧那种比较远的地方。
是，尤其有联航，我最近就是从维也纳飞到西班牙的话，联航不加行李缴35块，当然它是淡季了，
好便宜。
对，但我来你这边也挺贵的，也要170-180。
对，因为你当时还是社畜。
对，我现在不社畜了，所以可以买便宜的机票。哎，但是那你现在在杜塞尔多夫做社畜的感受如何？
哦，现在的话就是可能我还是一个比较激自己的人，就是我可能每天工作时间平均每天大概9个小时，但是我有些同事就是8个小时准点下班不会加班的那种，就是我加班也没有人逼我，就是我自己觉得这个事情想要多做一点什么的。然后有时候还是，而且有时候还是觉得上班的时候每天在那里假笑，然后只能说积极的话不能说负面的话，还是有点 有点累的，就是有时候觉得哎呀，真的就是鬼话连篇，好想不工作啊，但是想着要吃饭，就还是先干着咯，想早日攒钱，早日实现财务自由吧。然后就是虽然每天工作9个小时，但是比读博的时候好太多了，所以还是觉得不错的。而且每年有30天的年假，
法律规定30天年假是最少的吗？
法律最低规定是20天，但是一般大厂都有30天。
嗯哼，为什么每天工作9个小时还是觉得比读博的时候要好？
读博的时候就是那个压力是24小时笼罩在自己身上的，我毕业了一年之后都还会梦见我老板来催论文。
Oh no。
包括疫情期间 lockdown， 然后就没有任何人去上班了，然后我每天都还在实验室干到晚上10点钟，然后回家的路上在火车站转车，然后还会被 Asian hate， 被那些傻逼白人骂 corona 什么的。
Oh no， 天哪，我觉得你的就主要是因为你现在非常的轻描淡写轻松的讲这些东西，但是感觉你还很 resilient， 就是很坚韧。所以就像你刚才怎么说的吗，你经历过这些东西之后，你就会发现现在没有什么可以打倒你了。
对，我是很小强体质的那种，就是只要没有把我杀死的就可以让我变得更强的那种感觉。
工作9个小时还是蛮辛苦的耶。
嗯，但是就做研究还挺快乐的，在实验室然后啪4个小时就过去了，完全就感觉不到，然后就啊怎么就这么晚了。
好吧，你还是喜欢的啦。
对，但是也有很多别的爱好啦，所以就是完全不用上班我也可以。
是，那可以说说爱好啊，除了刚刚前面说到攀岩。
对啊，然后业余很喜欢学习各种奇怪的知识，比如说关于厨具的一切啊什么的。
哎，我觉得真的，我总觉得我在欧洲这边见到的朋友大家都非常有耐心和定力去研究和学一些 quote unquote 毫无用处的事情。
有用的，做饭会更好吃。
好的，也就厨具到做饭会更好吃。
那你怎么去衡量有用这个标准了？如果你把它定义为金钱的产出，那它确实是没用，但是对于人扩展知识的边界和让自己变成一个更有意思的人，我觉得是有用的。
嗯哼嗯哼，是。对，我觉得人生也不是一定要做，我不知道，就还是从这种东亚做题家的思路出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饱受东亚做题家的这种范式和模板的压迫，所以总觉得所有事情要有用，要有产出，要 productive。 但我觉得我一直没有学会的事情是如何让自己开心。嗯，
我从小就是一个没什么功利心的人，但是这样子都还是把自己逼到抑郁症了，就这种来自社会的焦虑是无处不在的。其实我觉得我上一段恋爱对我的那种焦虑感有很多增强，就我前任是一个非常上进的人，他只要醒的就像一个老干部一样正襟危坐的给小钱疯狂工作，然后学东西，然后也是不要浪费任何一分钟，就只要醒着就要有产出，就算是休息都是规划好的，就是比如说我要休息半个小时，然后就准时半个小时之后就开始工作了，就是很典型那种欧洲的精英知识分子那种吧。然后我觉得有被他影响到，就会想说不要浪费任何时间，然后这几年其实都在慢慢的把那一套弄掉，然后去学习变成一个松弛的人。
哎，我觉得松弛感这个事情真的，我反正我去西班牙和葡萄牙旅游的时候我感觉到了松弛感，然后我会觉得我自己，我也非常想要成为一个更加松弛的人，因为我觉得尤其因为我是 J 人 OK， 对，就是我非常喜欢规划，然后我就很难 chill，就我并不如我自己在社交媒体上说的那么 chill， 就其实我经常我就一直很紧张。
对，你的视频看起来很 chill。
I know， 所以不要相信视频上的东西，
包括你的访谈的播客看起来听起来也很 chill， 就我抑郁症的时候就很喜欢听的播客，因为听得很轻松，然后又脑子也不会累。
剪辑的艺术啊。
嗯
对，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跟你录这集播客，我边跟你讲话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其实有想很多，就是已经在想很多事情，只是我没有告诉你而已啊。我就会自己 mentally 已经在做剪辑了，你懂吗？
啊，就不像我在这里快乐的喝酒然后唠嗑。
没错。你就在那边倒啤酒，你给自己做姜汁啤酒，我已经在这边脑子里 边跟你讲话边剪辑了。就是我跟你说，就是所以真的要少刷社交媒体，因为社交媒体上呈现出来都不是100%的真实，尤其是我是做剪辑的，我是做媒体的，就我非常了解我可以通过怎么样的方法，也不说是扭曲现实，而是就是去美化剪辑，去稍微 upgrade 一下真实的情况， you know， 所以 yeah， 社交媒体有毒。 大概就是这个结论吧。
对，我之前也尝试过去拍视频，然后想要剪辑什么的，然后通常都没有迈出第一步，后面我就彻底放弃了，完全不去想这个事情，然后就会轻松很多。
对啊，就是你在镜头面前就会做一，就会有一种表演嘛。
包括你生活中很多精彩的瞬间，你会突然想说啊，我应该把它拍下来。然后你在想有这个念头的那个时候，你就已经无法沉浸在当下去享受那个瞬间了。
嗯哼，没错。对，我也会在反思，就去捕捉拍摄这个过程本身，因为就我很害怕遗忘，所以我就想记录下来。其实就是跟刚刚前面说到无氧运动 versus 有氧运动也很类似，就是我很怕如果我只是用眼睛去捕捉它的话记不牢，会忘记，但是它其实是在你大脑的某个位置，然后当将来会有某个机会会突然击中你，或者跟你别的一些事情形成某一种通路，但是当下你可能不太相信说，哎，如果我不拍下来我这个东西就不记住了。
对，如果你真的很多年之后忘掉了，可能那个瞬间就没有那么值得去记住。
呀，那你在德国待了那么多年，你觉得对德国归属感吗？
没有。
嗯，
包括就是我疫情期间家里出了事嘛，然后当时我就把东西寄存到朋友那里，打包了所有行李，然后卖能卖的全部卖了，就最把行李最小化，可能精简到十箱以内，就放在朋友那里，然后我就回国了，然后就回去，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然后当时也离职了，就发现自己是真跟这个国家没有任何联系了，哎，就是没有一个说非回来不可的动机。
嗯。
不是欧洲有家庭的感觉吧，我觉得是就是这个 chosen family 在哪里哪里就有家的感觉，就不光是爱的人，包括社群的朋友，大家互相理解互相支持那种感觉，我觉得非常重要。
嗯哼，
因为这种感觉是从原生家庭那里没办法得到的，就是我自己热爱的事情，我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被家里人理解的，他们不会去理解或者是支持或者是说欣赏我做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之前在家里背着一个阴道独白的袋子在家里走来走去，然后带出门，然后我妈就是一脸没眼看的表情，是这个孩子怎么长成这个样子了。然后包括在家里看第二性，然后她就会说这什么书啊，
你说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波伏娃，国
对对对，然后
国民学者啊，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海蒂性学报告，她就觉得哇辣眼睛。我觉得我在我感兴趣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且我现在长成样子是我非常喜欢，甚至说是我18岁的时候完全想象不到的状态，比我想象的所有可能性还要更好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状态从来没有被家里人认可过，所以对我来说现在我周围的人这种 chosen family 对我来说很重要，是我就我的朋友们和我的爱人，是我整个的情感支持系统。
嗯哼，嗯哼，所以也不希望再达成理解了，因为
就是我知道他们还是爱我的，就是我回去还是会有一种被爱的感觉，我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但是他们眼中的我并不是那个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我，他们看到的只是10%的我。
嗯哼，
对，包括我周围很多人家里的反应啊，包括他们很多人就是这辈子也不会敢，不会，没有，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出柜这个问题，就是能跟家里人出柜而且没有被送进精神病院，我觉得已经算是一个很正面的反馈了。
这么想来我就会想到我自己，感觉好像是少数中的少数。
你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啊。
我是个极端幸运，
极端幸运，极端幸福，而且有很多特权的人。
你说对耶，怎么办，我突然感觉到一种羞耻和
没有没有
不用
羞耻啊，我觉得就是有特权的人而且意识到自己的特权而且愿意把一些特权共享出来给别人使用或者说造福社群，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因为这个世界上90%几的人都是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特权而且在理所应当的享受这些特权的人。
嗯，
而且需要更多就是享有特权而且愿意把它分享出来的人，这些人可以做很大的影响和改变。
嗯，谢谢你的 validation， 我很喜欢。对，就是我就觉得你的故事对于我来说也非常的 inspiring， 就是因为像我18岁的时候是绝对没有这个意识，我也是18岁的时候出轨嘛，但当时不会觉得害怕什么家里人 disown 我，或者害怕家里，就是不会像你这样就是早早做规划，然后你确实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就是如果你从小过得一帆风顺，你不会去想这些东西，你只有在遇到挫折走不下去的时候你才会去想渴求改变，这个是真的是这样子的。
嗯嗯，
包括那些艺术创作也都是在 经历了很低谷的状态和糟糕的状态之后才会创作出来很有意思的作品啊。就是如果你从小泡在糖水里面，反而会变成一个很无趣的人。所以我也很感谢自己的这些经历。
嗯，是的。但我觉得难就是难在你还有那种绝处逢生的能力，因为像我自己没有真的 clinically 就是真的被确诊说是有抑郁症，但是我刚从美国搬回上海的那段时间就是会没有理由的哭嘛，就半夜睡下去然后睡不着起来就哭，就没有办没有确诊，但我觉得那个也有点轻微的抑郁的那种感觉。
因为抑郁症其实它不一定是一个疾病，它也有可能是一个阶段。就比如说我当时看的心理医生给我的诊断是那个 depression episode， 就其实它是一个阶段，它不是一个长期的症状。
Yeah, depression episode， 我也觉得是 depressive 那种 episode 就是一个一集那种一段、啊、
对，其实它是外因性的，不是内因性的，就是说你外部环境改变之后你人还是会恢复正常。对、
嗯、
这个说到这个，就是比如说我女朋友她青春期的时候也抑郁症很严重，但是她离开中国那个环境之后慢慢就自愈了。
好的，是，对对。但我其实我想说的是，因为那个 depressive episode 那种 depression episode 之后，就你有亲身性的感受过那种黑暗，所以我现在就是尽可能一切防止有滑入那个深渊的倾向。
是的是的，一旦进去就太难出来了。
嗯哼，是，就我能很能 relate 你的一点还有就是怎么去取悦自己，怎么让自己开心嘛。就比如说什么，就 YouTube 上面不是经常说什么 take myself on the date， 就是带自己去约会，说什么我要和我自己去吃饭，我一个人去餐厅吃饭，我一个人去看电影，
还有看很多 CP 糖水片，就很充电。
我看 CP 糖水片我会很嫉妒，然后又
我超喜欢磕 CP 的，一磕一整个周末的 CP， 然后就可以续一周。
天哪，人和人怎么都不一样啊，我不行啊。就是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还是依然在学习这个课题，尤其是在奥地利，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月嘛，但我觉得我前段时间就是在疯狂自救啊，就是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 reality check， 也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嘛。因为以前不会觉得说哦，太阳出来了，我立马出门换上衣服出门晒，就是能晒多久晒多久，因为欧洲的冬天阳光非常的珍贵。哎，
说到天气哦，我在新加坡的时候一年四季都是夏天，然后每天都是一个温度，就是你在那里一年一年你根本感觉不到四季的变迁，所以我来德国之后还蛮感恩的，就是你能感觉到这种强烈的四季的变化，就春夏秋冬，然后冬天非常的绝望，然后你就会格外的珍惜另外三个季节。没有新加坡那一年我没有那么珍惜这种四季的感受。
但我觉得难就是难在你能够学会感恩，就是你能够学会有，但是你真的是你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对比之后，你才会更加珍惜你眼前所拥的一些东西，你 take for granted 的东西。
包括我修第二个学位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就是如果说我没有经历商学院那几年，我直接高考毕业读了理科，我可能会读得很不喜欢，然后我可能就换专业了。但是因为我经历了商学院，知道还可以更糟糕，然后那几年我就过得非常知足，非常的努力，就是我跨专业过去还能考全班前三那种，就超级努力，就是非常珍惜，然后抓住老师疯狂问问题那种，就是因为经历了自己不想要的，所以会更珍惜现在有的东西。
嗯，没错。所以我觉得老天总会给你安排一些你必定需要去经历的一些课题，但当时你会觉得只是一个磨难，但如果你真的愿意坚持下去，你就会浴火重生。好正能量。怎么突然那么的上扬啊，好夸张，
好积极哦。对， Outchina 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播客。
没错，因为我觉得也不想分享什么絮絮叨的东西啊，就我就是想分享一些正能量，主要是而且我也很喜欢播客这个载体，是因为我觉得他能分享一些很细枝末节的东西。每个人的生活状态不一样，但是你作为酷儿的这个身份不应该成为一种局限，就是你只要愿意去努力的话，你还是有可以去破局，以及在这个比较 limiting 的现实的情况下做出一些改变和适合自己的道路
啊。对，就是18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同性恋，就一个很边缘的群体，然后现在发现我在同性恋里面还是一个很边缘的群体。
因为你 TT 恋啊。
对，因为 TT 恋，然后兴趣爱好也非常奇怪，就整天很喜欢看磕 CP， 然后很喜欢看那种同性恋的文艺电影啊什么的，然后就非常的就各种爱好都非常小众。
攀岩不小众啊。
是吗？但是我们社群就没几个人攀岩， 每次拐都拐不出来。
但你现在也是非常 OK 小众这件事情啊， right？
就我从小到大一直处于很边缘状态，然后就已经跟他淡然处之了。
除了从那你我在想说你要不要说一下自己的比如说 ADHD 之类的，我觉得因为这个也很少有人聊。
我没有 ADHD， 但是我有自闭症。
哦、oh, yeah, sorry sorry yeah。
对，我觉得我的各种奇怪的爱好也跟自闭症有关系吧，就包括我很强的数理逻辑什么的、对，但是我其实之前都完全没有往这方面想过，因为其实大众视野对自闭症的理解不一样，像我这种可以滔滔不绝一直讲的然后跟人自来熟的状态的话很难被人看成是自闭症，包括我跟朋友讲我有自闭症他们都不会信。就是我回国隔离那一个月的时候在网上闲逛，然后看到有人在讲这个东西，就是那个阿星人的那个 B 站的博主，然后看他讲分享自己的确诊的经历，然后就发现跟自己很像，然后就开始看越看越像，然后我也发给女朋友看，然后她看完之后说啊，那不就是你吗？然后因为就然后我们就复盘发现我们当时很多吵架的爆点都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不一样，他觉得怎么可能有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自私的人，然后我也很委屈，就是我说的话他为什么听不懂。然后后来发现就是大家脑回路不一样，就是认知到自闭症这个东西然后去了解它，然后对我们的交流有很多帮助和改善。包括现在我也知道就是我这么就是有些想法可能是很奇怪，因为我以为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然后发现其实不是的，就是我自己很奇怪，好吧，也比较奇怪吧，就比较少，比较跟大多数人没有不是那么一样。
嗯，你是真的是看那个 B 站的视频然后自我确诊的吗？
就是有一个影子吧，就开始想这个问题，然后就去找更多的资料啊文献啊什么开始看，然后就看了很多很多资料，然后还甚至还去精神病院排队挂号，然后找医生做各种检查什么的，然后当时那些检查都非常业余，反正觉得还不如自己看资料呢。
说什么国内的检查不太
准？对对，他给你一个自闭症的评测表，然后上面问的东西的问题都非常的敷衍，然后最后就是算一个分，然后医生给你看一眼，然后哦，那个表甚至都还没有网上的表详细呢，啊，甚至还有问题说你觉得自己抑郁吗？而且是国内的精神卫生资源真的好稀缺哦，就是都挂不上号，就是我第一次是早上8点去都没有挂上号，然后最后是要在医院开门之前早上7点钟不到天都没亮，然后去门口抢号才能进去，因为自闭症和多动症会归为是儿科。然后归为是儿科我就不能在网上挂号，因为我是成年人，所以我只能去现场抢号。
No way。
然后在精神中心抢号排队抢号的时候，然后前面有一堆中老年，然后全都是失眠，非常的困扰，就是很几个月几年睡不着觉，没有办法，只能从外地赶过来抢号，然后想要把他的失眠治一下，就大家都好不容易啊。
是，对，你看我刚前面都讲错，因为我就记得你有跟我讲过嘛，然后但比如说什么 ADHD 啊 autism 啊，其实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尤其是在国内，我觉得大家都不理解 不懂的。
在我自己去查很多资料之前，我也不知道自闭症的具体的表现会是什么样子，然后看了之后发现哦，好像啊。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说到这种什么症啊什么疾病都会有种恐惧，觉得说啊，我拿这个某一种条目来定义自己那我就是有病，但其实我觉得是相反的，就是你当你知道你其实是某一个类目的之后，你反而就更有底气说 OK 我接受我是某一种 type 的人，然后这个东西可能是不在我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那我可能就是更有我愿意去接受，就是说可能我就是比如说我就是夜猫子 you know， 别人可能就说你一定要早睡早起身体好，但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晚睡晚起身体好，或者有些人就是只睡5个小时就身体好，或者就像有些人就是自闭症，或者有些人就是多动症。
那我澄清一下，自闭症其实现在最新的名字叫那个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就翻译过来就是孤独症谱系障碍，其实它已经不叫自闭症了。
哦，是哈。
嗯，或者是 网友就会说叫阿星人这样子，
阿斯伯格星人，
或者 autism 也叫阿星人吧。嗯
嗯，因为在美国大家英文里面说什么 neurodivergent
叫神经多样性，像豆瓣上的大家都会说 ND，
神经多样性。
对，就你就用 ND 这个词就 很包容很多样化，就是你里面包含了就是一个大伞包括所有人，你也不用完全具体出柜说自己是自闭症或者多动症，你就说自己是 ND 就好了。
是是是，对，所以我觉得更加包容的说法就是会说是什么 divergence 或者 differences， 我觉得是很多医学上面的，比如说阿兹海默症 right， 就 Alzheimer's， 但是中国还会说它是老年痴呆。
对，老年痴呆是一个很污名化的说法，
非常污名化的说法，虽然它英文里面是 dementia， 但是 dementia 你翻译成中文其实就是痴呆，但是这个词听起来就是非常的污名化嘛。对，但现在也没有另外一个解法，但是其实 dementia 它其实有很多什么不同的类目啊，然后阿兹海默其实只是其中的一项而已，并不是所有的 dementia 都是 Alzheimer's。 所以其实哎呀，我也不知道，就是尤其是在精神卫生方面，
德国也很落后，包括德国整个社会对抑郁症的污名化也还挺严重的，就是整个主流社会哈，对自闭症的污名化也没比中国好多少，所以我在职场是完全不敢提这个事情的。
对，你直接跟我说千万不要在工作场合提自己什么什么 mental breakdown 啊，或者说精神状态不好啊什么之类的。
但大厂一旦知道你 burnout， 你就不可能再被提拔了。
Yeah， 因为在美国的话，你说自己 burnout 或者说自己精神有点压力，然后想要有，因为像我之前在美国的公司，它甚至有两天假年假叫 mental health days， 就是为了你的 mental health 放假的，就其实只是给你多两天假。但我想说的就是说，从公司的这个政策层面上，它其实是 recognize mental health 这件事情的，所以我觉得至少在美国的语境，大家对 mental health 还是比较重视一点，但可能德国就是有种不能谈。
我们公司跨国企业嘛，然后就会有一个关于神经多样性的推动的小组，然后我之前会旁听他们的会议，然后那个会里面全部都是美国那边的人，就欧洲这边就没有人参会，我都不敢跟同事讲这个会，因为讲了之后就会相当于是半出柜性质，说你自己是神经多样性。
Right。
然后那个 group 里面就那个组那个小组讨论里面就几乎都是北美的人，就是都是同一个公司，然后你就会发现有区域性的差异，就每个区域探讨的话题会不一样。
嗯，
谢谢你收听到这里。那如果你喜欢 All China 电台，欢迎给我们打赏支持，也可以私信我留言，分享你的故事、建议和想法。我的 social media 是橘子酱 Ashley， 橘是简体的橘。那如果你想看到更多 All China 的纪录片、视频和故事，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www.chinalgbt.org。 那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Take care, bye。